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众姐妹在今天早上一起有这样的机会来查考你自己的话语，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借着你的话语影响我们，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更认识你，更敬礼你，有你的痛在，得你的喜悦。我们恭恭敬敬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的主分别为圣，师父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的背诵经句，我们大家一起再把五章十七节念一次，好不好？若
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与旧造的人有什么不同？我们思想一下，在刚才的这一段经文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他讲到新造的人，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他服侍的对象是什么？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特别有讲到，唯有你们，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后边那一句话就配合了今天的信息，叫你们干什么呢？拣选你们干什么呢？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光明者的美德。不管是保罗也好，不管是彼得也好，在他的书信里边都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尊贵。在前一段的经文里边，我们大家都还应该记得，保罗把我们肉身地上的帐篷和将来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不是人手所造，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做了一个对比。在那段经文里边，保罗探讨了信徒死后与将来复活之间的一个状态。保罗也清楚地表明，基督徒现在是活在等待将来的过程中，是活在盼望中的一种心境。所以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现在的肉体虽然会使我们叹息劳苦，但是我们深深地知道死后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全新的躯体，使我们永恒的生命更加完美，是没有疾病痛苦的身体。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特别跟我们说，我们这个身体是怎么样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和他就是我们基督复活的基督的身体相似。在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再次表明了，基督为我们死，为你为我死，他的死使我们改变了我们活着的方向目的，我们活着是为他而活，我们今天活着，一个新造的人理应立志在一切的事上得他喜悦，况且有一天我们还会站在基督的台前，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向他交账。我相信你我都喜欢听到他的称赞，忠心良善，你我都会开开心心的希望见到他。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也可以说是他已经为我们的死解决了死亡的问题。然而，他为我们死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好好的为他而活。这也是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活着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有五样新的事项。第一，我活的动机不一样了，我活的对象不一样了，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新的人，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侍奉的对象也不一样了，我有个新的侍奉，我的使命也不同了。这是五点，很容易记啊。这一段的经文，一首先讲到新的动机，这个新的动机带出了三点。第一点呢是对主，因为主是可为的。其实我在这边开始所用的版本是新译本，因为比较更白话，让我们明白。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为的，就劝勉众人。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我盼望你们的良心也是显明的。这边讲到主是可为的，我们知道怎么知道是主是可为的？前一次讲到，我们你我都会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但可畏并不是可怕，可畏是。就像我们做儿女的，由于对父母的尊敬，对父母的敬爱，以至于我们会害怕，我们做错了某些事，伤他们的心，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尊敬我们的父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要伤害我们父母，要让他们伤心，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的态度，其实也是我们过敬虔生活的态度。我们过敬虔生活，你我都希望分别为圣，过敬畏神的生活。我们就要怎么样把神摆在生命中当神？以至于我们有敬畏的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时时刻刻来到他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向他求恩典、求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都有这个经历，当你来到他神面前求他帮助的时候，你经历圣灵的同在，你经历他的安慰，你经历他的供应。那时候怎么样？你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在诗篇第二篇12节这一节的经文表达可畏非常的清楚。我们当存着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所以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我们都会站在他的审判台前，这个会驱使我们尽力的去劝人信主，去劝人与神和好。彼得前书更讲得清楚，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的得救，那不谦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想想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这边也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和尼希米好多经文，你们可以找出来。耶和华呀， 众生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自生自荣，可颂可畏？世行七世，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像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在后半部十一节，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你们的良心，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这是保罗的侍奉和做人的态度，他行事为人，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在使徒行传24:16，他保罗也说了，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神可以显明保罗，不是因为惧怕神的惩罚而侍奉神，乃是因着神的大爱。我们和异教徒不同，他们心惊胆战，怕做错了他的神惩罚他。我们不是，我们侍奉神是因着神大爱，舍命的爱。当我们存这样的心态，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前的时候，必然得他的称赞。保罗在这边也盼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的为人在神在人的面前也是显明的，也是此路敞开的。对人呢，保罗他说他可以自我谨守啊，他在这边的自我谨守上面讲什么呢？就是保罗他自己属灵生命的一种流露，为了的别人的益处，他谨慎自己的言行，他不再拘谨自己啊。我们不是又在向你们举荐推荐自己，而是给你们机会以我们为乐，是你们可以应付那些只夸外貌不夸内心的人。后半句是讲的什么呢？在我们查考一二章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哥林多教会已经有假师傅渗透进去了。而假师傅呢，他们所夸的是外貌，而没有生命的流露。所以保罗在说，我们不再需要我们自己来自我举荐自己了。保罗在他们当中，保罗他的侍奉，他的为人是赤裸敞开，也是信徒对保罗的认识。自夸外貌是指属世的评核审核标准，他跟保罗所出的标准完全相仿。保罗是专注于看不见和永远指示的真使徒，所以不管多大的艰苦，多大的难处，不改变他传的福音。他只知道别的，只知道十字架，不知道别的。不管多大的难处艰苦，也不会拦阻影响保罗传福音的信息。哥林多的假使徒呢，他们是一群跟从世俗的典型代表，他们所夸耀的就是外表，所依靠的就是自己，他们追求金钱、权力和声誉。若是你还记得前面我们查过的啊，让我们都看到保罗向受到反对者影响的哥林多的信徒提出了一个选择。他们可以专注外貌和表现，为了满足世俗的标准，或者是他们也可以超越这些的外貌，深入保罗和他的反对者的内心。若他们选择后者，他们就会在告诉保罗，在告保罗的人面前捍卫保罗。保罗是 专心的、真诚的传扬基督，他根本都不在乎个人的利益。信徒能为保罗说话，前面已经讲了，不是因为保罗为自己的举荐，乃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保罗的言语行为，因为保罗生活在他们当中，由于他们自己对保罗的认识。贾师傅所夸的却是表面的东西，就像前面说的。而保罗写这个信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在高崇自己，而是叫哥林多的信徒能够借此来分辨真假师傅，也能够让哥林多的信徒明白真正值得他们所夸口的到底是什么。第二点呢，保罗能够自我约束，他说如果我们癫狂是为了神，如果我们清醒那是为了你们。和合本意的是癫狂，这边是疯狂、癫狂讲什么呢？就是讲到不怕前面的困难，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他仍然勇往直前。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边曾经被人认为他是一个癫狂的人，在亚基伯王面前，保罗怎么样呢？大声在亚基伯王面前说什么呢？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首先要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的分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因为保罗生命在单喜之间，他完全不顾个人的利益，竟然在亚西伯，在菲斯都的面前传讲复活的基督。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保罗为神他可以癫狂，保罗为弟兄他又是如此的谦和，为了弟兄的益处他约束自己，谨慎自己的言行。刚才是讲到对人，对他自己呢，保罗被主的爱激励，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为我们淡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激励，新译本这边翻成什么呢？催逼。催逼，基督的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为你、为我、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舍命的大爱。激励，刚才新译本上已经翻译了催逼，另外一方面它也有鞭策的意思。这种的鞭策是你难以制止，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是爱的最高表现。当保罗经历了基督舍命的爱的激励，这个爱催逼保罗不怕前面的苦难，尽心竭力的四处传福音。当我读到基督的爱的激励的时候，我想到了诸多的宣教师，福能人那么优秀，却放下他一切地上属实的名誉、身份、地位，因着神的感动到了中国，而且到了云南的山上向那些隶书主传福音。本来今天要给大家看一个我们去隶书主 阮长老向他们培训的一张照片。那个山区里能够有这么多的傈僳族信徒，就是宣教士留下的种子，也让我想到何师母马晓云，22岁离开香港舒适的生活，就到了泰国，一直到现在72岁，也因着他，我还全然的献身。那边有学校，是没有书读的孩子，一批又一批的从这个学校毕业，一批又一批的进入这个学校，不只是有书可以读，而且听到了福音，而且成为神的儿女。这更让我想到，我最近，就是最近，我收到寇少米姐妹的微信。我们当中很多都认得他，因为他也曾经在五家，也就是寇思远牧师的女儿，寇少丹的姐姐。他的微信讲什么呢？请我们为他的儿子祷告。他的儿子叫张东元，因为寇少米的先生姓张，张东元。这个儿子呢，比阮定小2岁，大概今年也许和阮定同岁，也许小2岁，应该是41、2岁。他的母亲要我们为张东元祷告，他因着神的呼召、神的感动、神的爱的激励催逼，他现在在非洲。湘雅海岸那边宣教、培训、教导，作为母亲的心里会担心呢。非洲那边各样的病，艾滋病严重的不得了，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点。张东元，他的家庭非常的富有。娇生惯养长的，但却没有想到神的爱的激励，他愿意放下在这边的舒适的生活，去那边一个被神的爱激励的人，生命不能不改变，不会不改变。虽然我们没有去非洲，但是。那促使我们，让我们向周围的人传福音。所以罗马书5章8节也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里边和我们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本不会爱。我们本来爱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父母，别人关我什么事？但今天我们经历了神的爱，我们被神的爱激励，我们开始关心怎么样周围的人，关心我们的邻舍，关心我们同学，关心我们的朋友。第二大点，前一点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动机改变了，对神，神是可畏的；对人怎么样呢？
Yes。
对人怎么样？
自我接受。
自我接受，我可以对为神癫狂，我也可以为人接受。再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对自己，我实在是被主的爱激励。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动机完全不同了。第二大点，我们的主人不同了。这个新的主人 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活着的对象。在十五节这边说，他既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活着的人不为自己活了，而是为呢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主为我们受死啊，因此改变了你我的人生观，叫我们能够借着为主而活，使人因此因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得以认识复活的主。我们这批新造的人，我们不只是与主同死的人，我们是也是一个已经与主一同复活的人。他替我死，我为他而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请。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感谢赞美神啊！他不只是活我们活着的对象，他也是我们认识的对象。所以呢，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认识。虽然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但现在不再这样认了。外貌指肉体，指外表。保罗在他悔改信主以前，曾按照世俗的眼光来评估基督，来认基督。但是今天呢，乃是真正的知道他。因着基督的爱的激励，保罗的人生改变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着认识了基督的丰富，我们的人生改变了，我们转了方向，为他而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竭力要追求认识他呀！啊，因此我去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啦啦啦，我就不多念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是你们真知道他。这是我相信这一节经文常常是你我祷告中常用来祷告的，求神帮助我们真认识他。在过往的日子，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少？多少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是从看外表，包括我们的朋友，我们常常从外表来决定。但当你看外表认人的时候，有没有让你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我就停顿一下，请秀华给我们做一个简短她最近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件啊，也借着秀华的见证来提醒来激励我们姐妹们要警醒。好，请秀华。
啊，谢谢阮师母。对，在几个星期前，我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从纽约来的，然后就说一个教会的一个叫 Grace 介绍我的，我也不知道 Grace 是谁，但是就聊天聊到就是，哎，聊到是组里的姐妹嘛，就跟她聊天。那聊天呢，然后就聊到，哎，就是哪里人，就是互相的问候哪里人。那我就他就我就说是安徽人。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就说，哎，秀华，他说在洛杉矶有个你们安徽的，他说，哎呀，来美国八年了，都没有安徽的人，都觉得很想认识你。我说好啊，就跟他认识。认识了以后，这个呢也是说组里的姐妹。我问他是哪个教会的，他说以前是在浸信会。我现在想，其实这个我接到陌生电话在讲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一点点警惕，因为之前有过那个耶和华见证会的这个经历。所以我就问他是哪个教会的，他说浸信会以前。那我就在想浸信会应该是跟我们教会差不多的，所以他说好久没去了，就是搬家搬远了，都好久没来教会了。我说哦，那好久没来教会，那现在可以透过 Zoom， 我就问他有没有 Zoom 来我们教会。这样 结果呢，他就说，哎，基督会一个姐妹啊，他说有一个从澳洲来的一个培灵会，他说姐，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听啊？我说好啊，我就问他时间，这个时间正好也是我可以的，我就跟听了。所以在听的过程，第一天哈，他是一连着星期一个星期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半小时，所以第一天听的呢，都是我觉得讲的都我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是他说昔在今在有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就是讲到这个啊、启示录啊、然后也讲到就是说神耶稣来是救人拯救救赎，就是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然后救拔出来，可是呢我们是活在肉体当中，所以就白天犯罪晚上认罪，我这个也没有怀疑，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真经常也是犯罪然后又来认罪，这个那他就在第二天，他的整个这个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在第二天才讲到之后，就是讲到他就讲到耶稣因为人的罪这个活在肉身当中，所以不能不犯罪，但是神呢又是圣洁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不圣洁的话是没有办法去见神的，所以他就讲到第二次就讲了耶稣其实已经来了，那我就怀疑了，我们就在讲等待耶稣谁来，他耶稣来谁也不知道，所以他就讲到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了，他第二次的来呢是拯救，就是来救赎人，就是脱离肉身，然后第三次来是驾云来，就是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听到这个我就怀疑了，可是这个老乡呢他一直要听，那我就说那我就听，我甚至在跟牧师我在当时有问题的时候啊，他也回答我的问题，还甚至约我晚上的时间针对我的问题来回答来问，但是态度都非常的好，然后让我在第四天的时候，我就其实我心里的疑问有疑问了，我也想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在第四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出现一个全能神教会，然后我就问牧师，我说你们是全能神教会的吗？他说是，所以我立刻我就在网上就查全能神教会是就是东方闪电，所以让我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知道东方闪电是一个就是末世要来的这个，但是我没有经历过我也不知道，所以他当我看到这个东方全能神教会的时候就查出来了，所以我整体的认识是这样的，好，他们是第一个就是曲解圣经，他们依照圣经然后对圣经熟得不得了，这个牧师，但是呢他在我有问题的时候他就用圣经来回答我，但是呢我总觉得第一次回答我就觉得是在歪曲扭曲圣经的回答，比如说好，所以以赛亚书49:11啊，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道是被修高的，他就讲了这个是长城，然后他就解释是长城，然后看哪有这些从远方来，这些有那些从北方来，从东方来，从西方来，还有从秦国来，他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哎，秦国来，我在听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不太熟，所以他就解到秦国想想看不就是中国的秦始皇吗，所以这个我也是怀疑，我们教会从来也没有这样解释，所以直到我发现全能神教会我一查好，就是东方闪电，他们最主要的就是有一本书圣经是作为基础的，但是他们有一本书叫化在肉身显现，那化在肉身前我说那本书是什么，他说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展开的那个书卷的这个奥秘都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查出来以后我就跟这个老乡讲哦，其实我那时候还蒙在鼓里，其实他们可能是托好，这个就是，然后我就跟他讲东方闪电，我拍一些照片给他看一些啊，这个是邪教，所以他就说姐我好害怕，他说万一他讲的是真的，我如果没有抓住第二次机会，那耶稣来的时候我就不是上不了天堂了吗，我说不会的，好，我说圣经上本质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后来我才意识到从一个陌生电话到认识这个给我介绍这个老乡好，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一起来的，那在这个之前几个星期前我也听一个朋友，他在医院的那个朋友还现在还在医院，他接受东方闪电，他还跟我讲过这件事情，他说姐有个东方闪电的来跟我查了几天，后来我发现有点不对，我就跟教会的牧师讲， 后来就发现哦，是东方闪电，他们再来电话，什么来了好多电话，我就跟他们说拜拜。我在这件基础上，我还没有把这个一开始连接上来。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陌生的电话，或者是这个东方闪电，现在已经在我们美国是比较多的了。好，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我虽然经历这几天的这个，但是对东方闪电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他们曲解圣经，还有一个他们用吓人的这种方式，你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接受，到第三次再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然后你那时候。
谢谢秀华。
对，谢谢
啊，非常谢谢秀华啊。
好的，
对，借着秀华的分享提醒我们，我们真是要认识我们所信的对象。成人主义学这个礼拜天就开始，真是在这边提醒姐妹们抓住机会，在神的话语上接受装备。若是秀华对神的话语没有这些的认识，被他们那么友善的态度，很容易被迷惑了，很容易就进去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认识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所服侍的对象。然后第三大点就是新的创造，也就回到第十七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你看都变成新的了。你我今天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因是若有人在基督里。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请大家念这一段的经文。神讲他的灵，请大家一起念。
神将他的灵
赐给我们，
从
此从
此
又造我们
是在他里面，
他也
不
在
我们里面。
不
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是
我们所
看
见、
做
见证的。
反
认识耶稣
为
神儿子的，不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爱我们，
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一切，
知道
爱，
住
在爱里面，
爱是住在爱里面的，
住在神里面，神也住
在
他们里
面。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才能有新造，否则都是旧造。这个新造的结果呢，都变成新的了、新的生命产生新的生活。因此我们对主、对人和对自己都有与以前不同的看法。以前在旧造之中，我们看基督只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人物，也可能是一个很不爱的人物。我们看人呢，是看着他的长相、他的背景、他的学问、他的地位。我们看自己呢，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以致造成不是骄傲就是自卑。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看人，我们改变了。我们看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儿子，是将来的君王。我们看人是世上的，或者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看自己，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神蒙恩蒙爱的儿女。那刚才再重复一次，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动机不同了，是新的动机了。我们有了新的主人了，我们也是一个新的创造。第四大点就讲到新的侍奉，领受和好的职分，这职分是他赐给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一切都是出于神。他是我们领受这职分之前，让我们先经历借着基督与神和好的救赎。侍奉的本质就是我们要先与神和好，生命的改变，然后我们才能与人和好， 这生活的改变，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人进入新的创造的时候，神在我们的身上所发生的各种改变以及新的创造本身，这都是出于神。我们也接受了这个和好的道理，这个和好的道理是他托付我们的，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圣洁的神，我们怎么能够与他和好呢？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哦，这些的经文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不再追究我们的过犯了，而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他多抬举我们，看重我们，竟然托付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整个的救赎计划中都是神在采取主动，他主动的与我们和好，就像创世纪里边神主动的寻找亚当，罪人不会主动的归向真神，神主动的为人预备了救法，和好的救法，他甘愿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神主动的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他的仆人，托付你我，差我们去劝人与他和好，神挽回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得称为义，让我们与他和好。当我们相信基督，他就不，我们就不再是他的体人、陌生人和外人了。我们与神和好，他是我们权利，使我们也能够鼓励别人，以及传达与神和好的信息。因此，我们也是承担了这个和好的职分。人类的盼望就是与神和好。今天世界与神为敌，神差遣我们信主的人进入这世人的当中，为的是向他们传说这和好的信息。我们今天能和神和好，是恩典，是福音。我们有了新的使命，新的使命不只是新的侍奉啊，还有新的使命。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神借我们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跟神和好吧。使者也就是大使了，被派去其他的国家的官方代表。作为信徒，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负责向世界传扬与神和好的信息。和平大使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分，我们不能轻忽你我现在有的身份。跟神和好吧。保罗做神传信息的使者，他以恳切的态度求哥林多的教会会众与神和好。保罗在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七节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我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落了空。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基督替我们成为罪，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我们和神和好的基础，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无罪的主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不单是我们可以得救，更可以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因着我们的罪把基督判为有罪，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惩罚。神不仅把我们的罪归到基督的身上，也把基督的完全的顺服归到我们的身上。感谢主，感谢主，基督代替了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带我们受死，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时， 我们的罪都归向了他。当我们 认罪接受基督归向他时，他的义也全部倾在我们的身上。格佩里牧师最喜欢对人传的信息，格佩里也是国际上的名布道家，他说，我一生，我此生唯一的目的是帮助人建立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呢，照我所信的乃是借着认识基督而来的。他一生的目的，他活到九十多岁啊，他的目的就是帮人建立与神的关系。你人生的目的，你今天做一个新造的人，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在宣道年会中，蔡崇辉牧师有几句话，我把它再附在这边给大家哈。有人问一个宣教师，你是宣教师吗？宣教师反问，你不是吗？今天你我也都是宣教师，你是宣教师吗？蔡崇牧师这一段经文可跟我们的姐妹们做参考，超越宣道的拦阻，也可以说超越传福音的拦阻。我们怎么能够超越？我们一定要回到信仰的本质，信仰的本质。我们坚信福音的大能，我们要努力不懈的传道，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我们定睛永恒的盼望。他有五个机，我也觉得挺好的，也摆在这边。第一个，对神的确信，对福音的认识，对恩典的经历，对恩赐的运用，对需要的付出。当我们去劝人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不但是需要技巧，更需要内心的热忱，对真理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几点供大家参考。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拉巴父神，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是如此的丰富，你是如此的抬举我们，让我做你福音的使者，把这样的一个使命，全人与你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也托付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舍命的大爱，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愿意为你而活。今天我们做一个信造的人，让我们服侍的对象，让我们认识的对象，让我们侍奉的动机，让我们的使命都全然和以前不一样，让我们活着为你而活，以至于荣耀你，见证你，以至于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圣名能够认识复活的耶稣基督，有机会相信你，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